我们先来读圣经背面这里哈，我们拿到了背面这里。这段圣经虽然短，但是里面也非常的丰富。我们来读，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下一节，轮流读。弟兄先来。
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
对，
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对，我看这样，因为姊妹实在太少，所以我们大家一起读，我们今天大概很难轮着读。好，三十一节一同来。
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
Amen。
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
Amen。
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
Amen。
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
Amen。
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没有人点灯放在地窖子里，或是头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
Amen。
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醒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
Amen。
或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比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
照亮你。Amen。 在开始之前，我先问一下哈，弟兄姊妹对这个，或是朋友们对这个约拿的事情，还有那个南方的女王，这个没有听过的，或者第一次听过的，听到了请举下手。所以我们这个很多人背景没有哈，有谁自愿来花两分钟时间把这两约拿还有所罗门的时候有一个南方女王来这个见所罗门讲一下，自愿引动来，引动你自愿一下，来来，很快的，好不好？因为这一段需要有一点背景的解释，然后我们再接下来底下讲才会容易讲哈。
Amen。
也可以让我休息一下。
好。Amen。
三分钟。
好。感谢主，那个主在这里讲了圣经中的几个例子来作为他在施教时候的比喻。然后首先他讲到圣言者约拿，圣言者约拿是旧约时代的一个先知，然后那个当时神的话传到他，叫他往尼尼微去宣告尼尼微整个大城要覆灭的消息，但是约拿那个时候呢就却违背神的意思，自己逃往他施，然后在海上坐船的时候，神就起了大风浪，然后全船人都恐慌，然后就来说，诶，不知道是哪一位得罪了神，然后至谦就指出了约拿，然后约拿就承认说是因为他违背神的意思，他神要让他往尼尼微去，但是他却没有去逃跑，所以他就请全船人把他扔下去，这样船上的人都可以因他得救，所以全船人就把他扔到海里，以后呢耶和华神派了一条大鱼吞吃了他，然后约拿在鱼腹里面待了整整三天三夜，他在鱼肚子里面祷告神，向神求生命，向神悔改，然后神就让大鱼把他吐出来，吐上岸，然后神的命令第二次临到了他，让他再次往尼尼微去，然后约拿就前往尼尼微，并在城里整整一天宣告这样的消息，说神要让这个城毁灭了，然后尼尼微城从上至国王到下面的普通百姓，甚至连他们的所圈养的牲畜都禁食，然后像在神面前痛哭悔改，所以神的怜悯就临到这个城，这个城就得以了保留。 所以这就是旧约约拿书里面约拿的故事。然后南方的女王是记载在列王记上，是当时有一个示巴女王，她是因为当时是在所罗门在执政的时期，然后所罗门蛮有智慧，他的名声传遍了全地，所以南方女王就从极远处来到所罗门那边，要听他智慧的话，然后也把心中很多用很多极难的问题来问所罗门，但是所罗门因着神的智慧都非常好的向他解答，然后南方女王就非常的惊叹，说他听过所罗门智慧的名声，以为但是他等到他真正看到的时候，他所听到的传言都不及所罗门的一半，所以他也非常羡慕所罗门身边的那些大臣和官员，说你们都是有福，因为你们常常可以听这样智慧的话。所以这就是主在这里讲的两个例子的背景。
谢谢。明白。我们会觉得非常奇怪哈，主讲呢这两个例子以后，他其实先前就讲了，因为他说哈，他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所以实际上主知道他们要寻求的是什么，他们要寻求神迹。所以主就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什么神迹可以给你们看的。那主就这个定罪，他就讲说哈，他说这个世代是什么世代呢？是一个邪恶的世代。在其他的地方，除了讲邪恶，还讲到它是一个淫乱的世代，是指当时在犹太人当中的那个时代，在主的眼中看是一个邪恶并且是一个淫乱的世代。那我们讲这个世代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在人类里面，人类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分几个很重要的时代。对，最重要的时代就是主来到这个地上，那个是一个新的时代。然后你看这个人类的历史，特别在西方，到最后有几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是什么？是马丁路德一个改教的一个时代，或者是说文艺复兴的时代，还有就是法国大革命的时代。因为这种时代都是把当时的一些情形呢，有一个这个彻底的改变的一个时代。 revolutionary 是一个革命性的，人心的想法有很大的改变，人的外面的作为，人的社会的制度有很大的改变。然后呢，就是再来就是这个马克思恩格斯还有列宁的共产主义啊，他们提出来这个，就产生了20世纪非常特别的一个时代，这个延续了大概有几十年。所以在这个讲到这个世代的时候，一般人所注意的就是这个世代里面的一些特殊的情形，特殊情形改变了那个时代，然后那个时代就产生一种非常特别的一个生活形态啦，或是人的思想啦，啊，是这样的。但是神来看这个世代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定义，非常简单。这个世代呢，在神的眼中看的都是邪恶和淫乱的时代。因为什么呢？邪恶呢，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啊，还并不是指着罪，它这个恶的范围，恶这个定义的范围是更广泛的。然后呢，又是淫乱的。这个我们知道美国这个时代的改变，美国时代改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内战，这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代。但是呢，当他这个内战结束以后呢，林肯他并没有怪罪南方，也没有说他是北方就非常的得意，他也没有叫南方一定要悔改要认罪要赎罪，没有。他只有一个这个 comment， 他有一个注解，他就说啊，因为啊， 也不是南方的问题，也不是北方的问题啊，因为我们都啊离弃神了，我们都不要神了，所以才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在神的眼中看这个世代啊，它只有一个分别，你是不是要神？这个世代是不是有神？有神你要不要神？这神的定义，主的定义就非常的简单。他形容这个世代的时候没有特别再多讲什么了。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一看，世代啊不过是这个世界古往今来上下空间的一个时段，在这个时段里面一个特别时期的一个特殊的这一批人，然后所产生的这种情形，这个叫世代。那么我们就回过台比较大的这个定义，世界这个字在圣经是经常出现的。我想我们先对这个世界世代有一些了解，就比较容易了解主为什么这一段这么样有负担的来讲。这个什么叫世界呢？世界的意思就是一个系统，一个组织，是因为人堕落离开神以后，为着生存与生活而产生了一个环境的体系，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主讲说这个你们是没办法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主这个要离开要钉十字架之前就跟门徒讲，我不求你们能够离开世界，因为这是我们生存生活的一个环境体系，但是主祷告说要他们能够脱离恶者。那这个世界又跟恶者有点关系了哈，所以撒旦呢就利用人的需要，人为了生存，人为了生活，所以人有需要，然后还利用人的软弱，因为你要生存，要生存，要生活，有需要，然后你也知道需要不满足的时候就有软弱啊，就更有需要，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循环啊。然后也利用人的惧怕恐惧的心理，还有利用人的欲望，人不只有需要，人还有欲望，还有这个基本的需要之外还有许多的欲望，所以人不只是生存还要生活，不只生活还要生活的好，是不是？好，但是因着这样子呢，撒旦就利用这些，在人的背后，在世界的背后，把人的生活系统化。系统化就一面来讲很方便，但是一面来讲我们知道这个系统这个意思就很容易控制的意思，是不是？来控制人，甚至来消耗人，来霸占人。这个我们有没有这样经历？世界并不是完全不好的，当然有好了，因为我们就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很多东西是需要的，但是呢撒旦因着我们的需要，他会再进一步做一些事是我们不需要的。好，这个目的是使人呢不能不依靠神。你觉得你要在世界活下去你要拼命啊。我自己的观察哈，我们中国人在这边工作，大部分人都是拼命的工作。都不太了解美国的文化。我们工作都是把命摆上去了，然后花很多时间。我看的实在很多都是这种心态，好像是做奴仆一样。所以圣经讲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都是讲用这个以色列在埃及的时候来描绘，做苦工啊，劳苦啊，然后这个命不好啊，哀哭啊，痛苦啊。当然我们也有喜乐的时候，发薪水的时候会喜乐，高兴一下，然后再去做苦工，加薪的时候会高兴一下，但大部分的时候是很辛苦的，就使人不依靠神，觉得我不这么努力工作，我工作就会丢，就产生恐惧啊，恐惧就产生什么呢？威胁，威胁就产生什么呢？你更努力，你现在知道这是一个系统，这是一个循环啊。然后呢，人就很容易啊远离神，然后我们被消耗以后，我们就不能来侍奉神，都耗掉了，怎么侍奉神？所以圣经就说呢，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全世界都握在这个恶者的手下，这个握哈， 这个卧是躺卧的卧，不是抓卧的卧，是躺卧的卧。也就是说你摆平了，呵呵，你在这个人在世界里面，在撒旦的眼中是摆平的，是在他的权势之下的。因为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是认识这世代，所以我们需要把它讲多一点，讲彻底一点。所以撒旦在这个世界里面的运行，就叫许多的东西来代替神自己，是不是？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努力我们才能够生存，我们觉得这个我们要花时间才能够生存，很多东西就取代神了，就我们就好像就我们不能依靠神。其实神啊也知道我们的情形，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还没有呼求之前他已经知道我们的需要。但是呢，这个在世界里常常我们的感觉是恐惧不安紧张焦虑的，所以好叫啊神不能完全的得着我们，最终会导致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就不能通行了。这就是世界。好，那我们再讲到这个邪恶的世代。什么是邪恶的世代呢？邪恶的世代，这个邪，我刚讲到邪恶这个字啊，它并不是指着罪，它指的是更广泛的意义，包含的意义更广。它也不是只有包括不好的意思，它乃是包括什么意思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人离开神，人不要神了，我们的生活就产生复杂劳苦，然后快步调增进敏感紧张争夺忧虑忧郁，最终产生伤害自己并彼此伤害的一个循环。所以这个邪恶的本身的意思，它意思是说产生伤害的，让我们产生伤害的，是有害的，让我们本来有的功用就没办法发挥出来了。所以这个字就是底下，因为要读这个要讲到这一段的话，前面这一段的一个主所讲的是接下去讲到这个眼睛跟灯的关系，跟身体的关系。实际上在那个你第34节讲到说，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这里有几个字，特别有两个字，他说你的眼睛若嘹亮，在原文的意思是你的眼睛若专一 single， 或者是说singleness， 就是独一的专一的 simple， 非常简单单一的，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这个字在原文就是跟这个邪恶是一样的，你的眼睛若邪恶全身就黑暗。所以这两段是非常有关系的，主啊用邪恶这个字来描绘这个世代，因为人专一的不要神他要别的，所以对产生了对自己有害的。所以主就讲了，人若赔上自己的性命得到全世界又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得着的时候常常啊就把自己消耗掉了，伤到自己也伤到别人了，经常都是这样子，有很多例子我想不用多讲。所以这里讲到说你的眼睛若昏花，意思就是你的眼睛若邪恶，意思就是说你的眼睛若是受到伤害，受到伤害就没办法正常的运作了。你知道眼睛呢、眼睛的功用啊，它的运作，眼睛你要使用你的眼睛有一个特点因为眼睛是有两个，是不是？两个眼睛是有两个，两个的意思就是说两个，但是它却是要一致的，是不是？眼睛你要看东西要一致的，我不可能这个眼看那边然后这个眼看那边，我如果这个眼看那边这个眼看那边我就昏花了。所以它这个翻译也是翻得很好，但意思就是说我的眼睛如果不专一，我的眼睛如果不专一就会对我产生一个伤害。你看我这眼看那里，这眼看我眼睛就完了，是不是？那这一段后面这一段主讲到这个灯的时候，讲到这个身体，这个眼睛是身上的灯，它是一个 属灵的讲法。前面是有许多的预言，许多的表号，这里也是一样。我眼睛代表什么？身体代表什么？我们如果对这两个不清楚，这一段的话，我们就很难来了解，也很难跟前面接起来。眼睛指的是什么？眼睛指的是什么？知道答案的举手。好，知道了讲。心，眼睛指的是我们的心。眼睛指的是我们的心，眼睛要专一，就像我们的心要专一啊，要专一向着神。然后身体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身体是把心里面所想的表达出来的。心是我们全能的主导，我们心如何，我们心的方向如何，我们心的喜好怎么样，我们就会去做出来。所以主非常重视我们的心如何。我们常讲心眼心眼，把心跟眼是连在一起的，是有道理的。我们的心，我们的眼，我们心呢，好像我们的眼，好像眼一样，是看的，是接受光的。你专一的时候，向着主，是让主的光能够进来的。所以我们的里面的光啊，若是黑暗的，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我们的光啊，如果能够专，我们的眼睛能够专一啊，全身就是透明的，让神的光能够在我们的行为里面啊彰显出来的。就是这一段的意思。感谢主。所以我们要了解主讲这一段啊，是非常非常有一个很重要的负担。他的重要的负担就是因为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关系到什么呢？神迹的问题。他们来其实关心的是一件事，在其他的地方记载了很清楚，这个法利赛人跟那个撒都该人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求你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吧。所以我回过头来我再来讲啊，邪恶的世代说出啊，人不要神，人离弃神所产生的结果产生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然后呢，这个淫乱的世代说出呢，说出什么呢？人只要神的祝福，人要神在他身上有作为，人希望神给他有平安，人希望啊看见神的神迹，但是他却不要神自己，他要神给的快乐，不要神自己。你看这个是不是就淫乱的意思？他要的不是神自己，他心里想的是别的，但是却要神的祝福。所以他们来说，显个神迹给我们看，祝福祝福我们，让我们大开眼界。然后呢，自己有需要的时候就来找神，没有需要的时候就不找神。世代嘛，世代大部分都是跟我们的生活需要有关的。他要的是神的，却不是神自己，更不是神的旨意。所以人就这个淫乱的世代说出这种循环之下，我有时候要神，有时候我不要神，我需要的时候要神，我要神的祝福，我不需要的时候我过我的生活。你看这是不是这个淫乱的世代？淫乱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有需要的时候到外面去然后平常就跟他没有关系，这就是淫乱的时代。这个其实呢，当我们有时候会听到哈，在美国会听到说，这个哎呀，怎么神在哪里啊？神怎么了？神在哪里？怎么让这么多事情发生呢？神都不管吗？是不是？有没有常听到这种讲法？但是我们就回过头来问哎呀，是当初你们把神赶走的，在学校里不能祷告啊，在学校不能有这些活动啊，在公共场所不能怎么样啊，是人把神赶走了。当人把神赶走了，离弃神了以后呢，什么就进来了？大家知道，什么都进来了。所以这个世代，这个世界有一个特点，他不要神，当他要神的时候还是要神的祝福， 所以这个美国政府有一些人也讲说，哎呀，这个我们还是要有祷告啊，我们还是需要有这个有神的祝福啊，神的祝福为什么不要呢？很聪明啊，这也是很聪明的。但是我们要了解，人因着拒绝神了，离弃神了以后，怎么进来呢？应该美善的进来，现在是邪恶的东西进来。啊，因为神走了，人里面你就可以知道，很多事情就可以发生了。没有神是非常可怕的。然后，没有神以后呢，人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政治上、社会上，常常的议题都是怎么解决问题？什么有问题呢？这个 health insurance 有问题，这个利益的均分有问题，都产生了问题。而且有个特点是，你解决了这个问题，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也许是两个问题。解决了一个问题，产生了两个问题；解决了两个问题，产生四个问题，是不是？它是一个循环。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认识这个世代，看透了也就非常的清楚了。共产主义极端的，资本主义极端的，极端的走一走就会走到另外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又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都是摇摆不定的。这一次是这样，这一次是那样，现在民主党是这样，共和党又是这样，他们都是两个极端在循环的。这是一个人类世代的世界的一些特点，我们要认识这个世代，要认识它真实的情形。所以啊，有一个哲学家呢，他就讲说 Life is too short to be in a hurry， 就是生命非常的短暂，不要那么急啊，不要急着。你看这些现在生活的步调是不是这样，非常急啊，什么都要快快快快快，到最后是很快就过去了，就到某一个地方去了，然后一生呢就被消耗掉了。问题在哪里？就是因为这个世代呢，因着不要神，只要神的祝福，就产生了非常复杂的情形。所以邪恶的世代说，人不要神呢，产生复杂劳苦，非常的劳苦，也非常的这个忧虑的一个生活，并且是紧张的生活。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啊，人的这个人把自己弄得太复杂了。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眼睛啊看太多了，我们常常要主的祝福，我们也要地上的祝福啊，就把我们弄复杂了。感谢主。所以主啊，在这里啊，就讲到啊，两个东西给我们看见，一个是约拿的神迹，另外一个讲到啊，是示巴尼王来的情形啊。这个约拿是给这个世代的最大的神迹，意思就是说，这个世代什么都不缺，只缺主自己。主就是一切神迹里面的最大神迹，也就是讲说啊，主是最牛的啦，你不需要别的了啦，你不需要看见什么了啊，你不要期盼什么了，不需要期盼主啊在外面给你做什么，你的生活啊不要期盼啊，你不要害怕啊，你生活不好啊，不需要你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找事啊，找得要命你才可以找得到啊，要主来显一个神迹啊，你只要有主就好了。主是啊超越的一切的，他是可以跟所有东西比的，所以啊只有一个神迹就好了。你看我们有忧愁的时候，主是那个复活，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主是复活，我们有这个觉得力不从心的时候，主是复活，忧虑给你多一点钱，你不定会解决你的忧虑啊，这就是神迹啊。但是啊，主的同在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得着平安的。主是这个最大的神迹，主是啊可以跟所有的来比的，主也是我们唯一所需要的，不需要看别的，只要看我们的主就够了。 所以呢，不是那一个时代而已，在每一个时代里面，主都是那唯一的神迹。因为呢，他复活的能力够我们用的，我们不需要人太多的同情，我们需要的是主啊，这位独一的主可以救我们，我们不需要太多别人，我们常常依靠太多了，所谓的神迹啊，什么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神迹，但是我们只要啊，让这个主在我们有地位啊，他就可以做他复活的工作。感谢主， Amen。 所以我们如果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都是常常啊，能够向着主去的，我们就会常常注意我们里面的这个里面的光啊，是不是黑暗了？我们里面是不是有主？有主啊，我们就不怕了。所以这个是讲到主这一方面的供应啊，主是我们这个世代的神迹，是我们生活里面的光。然后还有一个就讲到呢，示巴女王啊，示巴女王她有一个特点，引动弟兄刚刚也讲到，示巴女王是从远方啊，南方来到主这里来寻求主的智慧的话语，他是啊，这个来寻求主的智慧，也就是说，我们常常需要啊主的话。
对
啊，这个我们如果人生经过了有一段时间以后，有时候我们常常啊都会想说，我当初如果做那个决定，如果不是那么做，我是怎么做就好了。啊，我们常常有后悔的，因为我们的智慧实在是有限。我们原先看以为好的，多年以后呢，却常常满了懊悔，因为我们看不清楚，因为我们看不远，因为我们啊，常常也不太愿意啊，到主面前来寻求，我们啊，不愿意啊，得着主的智慧，所以我们在很多重要的时候，重要的事情呢，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智慧，需要主的说话，需要把自己交托给主，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一个决定一个步骤会影响我们很久的，甚至20年，有些会影响我们一生的啊。什么会影响我们一生？大家知道吗？婚姻会影响我们一生的，所以我们眼自己看眼中看以为好的还不见得好，需要有主的智慧。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人在美国对于儿女都有一个盼望，就是盼望能够上好的学校，上名校，然后呢自己很光荣。大家都不知道背后许多的故事，许多人到了大学以后，他得释放了，得解脱了，这叫 work hard and play hard， 就是很认真的工作读书，也很认真的玩，放纵自己。有的人甚至啊就吸食这些啊毒品。我记得这个多年前有一个弟兄跟我提到一件事，他说这个台湾有一个记者在美国，他有一次去访问一个先生，好，那个先生呢一夜之间头发就变白了，一夜之间头发就变白，因为他发现他辛辛苦苦的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么好的学校，结果孩子在学校里面吸食这个毒品，这个对父母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所以我们看以为好的，几年后看不见得是最好的。你知道我们多么需要啊，像示巴女王一样啊，到主面前来受教的。所以我们也常常会问主说，哎呀，主啊，我就是要这么做嘛，对不对？这个方法好。我们常不以为然啊，主怎么这样带法？我们也常常也会觉得说，啊，主，我要服侍这个，你怎么让我去服侍那一个？我们不知道啊，主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啊，主这么做是因为主觉得这个可以成全我们。我喜欢跟他配搭，我不喜欢跟他配搭。但主的智慧呢，把我们安排跟某一个弟兄或姊妹配搭呢，是要叫我们啊，能够跟所有的人都能够配搭。我们常常我们觉得受限制，在教会生活也好，在家庭生活也好， 主的智慧是说呢，你的受限制就能够叫你学习什么叫做被扩大，这是主的智慧。那我们也觉得这个常常啊受羞辱，主啊却叫我们学习啊如何在他里面得安息，主的智慧啊。突然间我的工作丢了，或者是我的工作快丢了，怎么办？主啊的智慧量给我们啊，是要我们学习啊能够在他里面得着加力。也许主就是要让你好好休息，因为你知道你这个工作太捆绑你了，要叫你得释放。所以主的智慧，什么叫主的智慧啊？主的智慧啊，是他借着他的智慧来安排我们的道路，不是照着我们的方法，不是照着我们打算我们的计划。我们常常是照着我们的想法求神来答应我们，来照着我们的答应，照着我们所想的来应许我们的祷告。我们常常是啊强迫神啊来听我们的，但是神啊常常把那个上好的长远的益处啊赐给我们，这就是神的智慧。我们常常求说，主啊，哎呀，你能够给我什么？我要得着什么？主却在我们心里说，你先奉献，你先给出去，才有给你的。你看这是不是神的智慧？啊，神的智慧都常常我们呢想不到的。然后这个在公司啊，或者在学校啊，常常会抱怨呐、啊，抱怨老板，是不是？员工会抱怨老板。老板也会抱怨员工。这个员工抱怨老板的时候呢，我们如果到主面前啊，有主的智慧，我们知道啊，我们要学习顺服。我记得这一点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军中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有退伍军人召集，退伍军人召集。召集的时候当然是有兵然后有官。然后我们这个大概是我们的大队长。就下了一些命令说你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那次给我的非常的震撼。我想说兵应该是最听话的。对不对？兵应该最听话，因为兵平时受训就是要服从。结果那天我看到最听话的是谁呢？是官。官比兵还听话。所以我们常常当不了老板啦。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当员工的时候我们不会顺服。主就不会把老板的命赐给我们。你看这是主的智慧。主的智慧是要我们在所有的环境里面啊有他的说话。在所有的环境里面啊常常能够来到主面前。也许我们常有时候生了一场大病。我们觉得哎呀怎么这样子。我们有没有机会啊因着生长一场病啊到主面前去寻求。主也许借着他智慧要告诉我们。你要注意你的身体。我记得我为什么就是慢慢会学习啊，很多小事情我都会到主面前寻求。因为我在开始爱主的时候，有一段期间，特别有一段期间，我骑脚踏车哈，那个脚踏车的轮胎，大概一个礼拜之内，轮胎被戳破三次，骑一骑就破掉，然后修弄好了。又破掉，连续三次一个礼拜。诶，我那时候觉得奇怪，哪有这种事发生的，对不对？我就到主面前去安静求问，主就提醒我，他说你看看你那一部车子。诶，主有智慧啊。我就去检查我的汽车的轮胎，哇，有很大的问题，需要赶快换掉。非常奇妙的。主啊，愿意啊在借着他复活的生命活在我们里面，更是愿意借着我们生活里面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显出他是我们的智慧。我们不要放弃这么大的神迹在我们的里面，他可以做很多奇妙的工作啊，奇妙的事。什么叫主的智慧啊？主的智慧就是说主有话要说，我们要听啊。什么叫主的智慧？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 所以主常常借着一些事情临到我们，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甚至过于我们能够承担的，甚至是过于我们能够承受的，是超过我们的聪明所能够达到的，超过我们的打算的，是超过我们所求的。常常过后以后啊，事情发生以后，我们才明白的，我们是后知后觉，主是啊有智慧的那一位啊，过后我们才发现这么有价值，我受的痛苦这么有价值，我受的为难这么的有价值，因为可以啊叫我得着我所没有的，叫我可以遇见我所以前不知道的主，叫我可以啊做到一些我以前呢、啊、没办法达到的，我所经历的最终啊能够叫我认识主自己，能够得到主自己，这个就是主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啊，不要忽略了我们里面的光啊，我们里面有一个复活生命的光啊，我们更是在我们的生活上啊，不要忽略了，我们要省察自己，常常在每一件事情上到主面前来，有主的说话。可是要有主的说话，实际上也不是太容易的事情啊。主有时候跟我们说话了，我们都不清楚啊。突然间，今天一个弟兄这个跟我讲了一个话，哎呀，真是刺激我。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弟兄怎么这样，是不是有毛病啊？但是我们如果有主的智慧，就应该跪到主面前去。主也许借着我们弟兄戳我们一下，弟兄其实没有问题啊，是要我们了解啊我们自己的限制有多大，我们这个人有多小啊，这些都需要我们啊有主的说话的，在环境中认识主所安排给我们的是最好的，是要叫我们能够有所学习的。那你知道我刚才有提到林肯啊，林肯是很伟大的，因为我常跟我儿子辩论，我儿子不以为然啊，我们家孩子很特别的。这个林肯有一个特点啊，他并不是读很多的书，他书就是他很喜欢读的东西啊并不是很多，但是他很注意圣经，他专，我们今天在这世代很多东西都可以读的都可以看的，但是呢并不是你读多读少的问题，不是你知识领域有多广的问题，是有没有主的问题。所以要有主的智慧，要能够主能够常常向我们说话，我们要操练了、啊、常常能够向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读主的话、啊、一次两次一而再再三的在主话的熏陶之中，在主话的供应之中，在主话的光照之中，我们能够得着主自己。所以它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需要我们能够观能习用而通达，要能够习练。就像我们每一个行业啊，我们每一个行业要做一个工作都要受到多少的训练，主的智慧要给我们，也需要我们啊常常来到主面前，常常啊每天的生活是有主的话的。有人的操练说，我第一天啊我一早上一起来，我不先见主，我不见人，我不吃早餐，我不吃主的话，我不吃早餐，这个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操练，叫我们熟悉啊主外面所说的话，也因着熟悉主外面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主观上那慢慢能够培养主在我们生活里面可以给我们有主观的话，这需要我们的灵啊用我们的灵来操练来接受的，好叫我们的心啊经常是能够专一的向着主，而不是一眼看这里一眼看那里的，能够专注向主得着主更多啊。我想我们的生活里面是可以有很多的神迹的，只有一个，就是主在我们生活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复活的生命能够带我们经过一切，然后主的智慧啊能够让我们应付一切的为难，应付一切的状况、啊、不要太多的打算，你即使有许多的打算也要把它带到主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够负自己的责任的，没有人知道我这个决定会影响什么，我所看以为好的以后可能不知道，我们实在啊需要啊抓住主自己，抓住啊主在地上他的心意，好叫我们是满了 主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的神迹，成为我们的智慧。感谢主。
感谢主，这是宝贝主早上的说话。阿们。首先我们还是来欢迎哈我们的亲爱的福音朋友们啊，我们第一次来到这里的哈，有从这个福州来的黄鑫啊，请来我们欢迎他啊，他是陈慧珍他们的这个餐厅的哈师傅，然后还有这个陈丽珍啊，这是杨国营啊带来的朋友，好欢迎你啊。好，再来就是我们上次曾经上一个主日来过啊，今天再来我们再欢迎他张涵啊，是 CSU 的学生啊，你们感谢主啊，可见他非常渴慕啊，你们我就注意到他，哇他非常的认真啊，在啊享受主的话，真是你是有福的，阿们。听智慧的话啊， Amen。 好，那么OK， 好，下面我们报告我们这一周的整个的行事历啊。本周周二是中英文集中祷告聚会啊，七点半钟，地点在二楼的大会场啊。然后拜四啊，我们这一次拜四的中午12点啊，在我们的这个 Superior House 啊，这个是我们老三会所啊，是年长的弟兄姊妹的爱宴啊，感谢主。我们问这个长青聚会啊，平常啊我们是在下午时间，这次啊我们特别啊，我们要爱宴年长的啊弟兄姊妹啊，弟兄姊妹如果说你有时间的，可以跟我们一同啊，一同来享受啊，来爱宴。那本周Family Time， 我们是拜五拜六啊，各家啊这个决定的时间，因为拜六这一次是啊我们中国人过的节日中秋节，我们可以利用这机会啊请到许许多多的福音朋友啊，尤其是学生们能到家里一同团聚啊，借着机会啊，那么各家都有他自行的安排啊，比如说像这个四五六七这四个家，他们会在会所专门为着 Albany 的学生在这里有一些爱宴啊，其他各家有各家的啊。好，那么下面哈、啊、就是我们的波饼和福音座谈啊同时进行啊，因为我们现在有还有来的朋友，那另外最好的一个消息放在最后面啊，今天我们仍有一位弟兄受浸，哈利路亚啊，蔡访弟兄，哎呀来请站起来哈，感谢主啊，这是 Case 的学生哈，他来这听福音听了有一年多吧，不止哦，有两年啊，快两年了哈、啊、感谢主啊，今天真是啊最智慧的选择，哈利路亚啊， Amen。 好，感谢主，那现在我们就开始福音陪谈和波比啊，我们同时开始。好，感谢主。下个主日啊，下个主日是 Jubilee， 下个主日是 Jubilee， 所以早上10点钟在这里聚会啊，弟兄姊妹记得。好，现在我们开始啊，有些我们需要陪谈的，我们陪谈。好。